这个地图呢刚好是今天所发生。那现在姑且我们不要外问，这个 Khazar Kingdom 就是说喀扎尔汗国。那么如果你看这个历史的话，看这个地理很有意思啊。你看这有个 Khazaria， Khazaria 就是哈扎利亚，这个整个这个版图是苏联南边的，然后呢在黑海跟里海中间。那么大家都知道黑海跟里海中间有很多山，对不对？那叫做高加索山，高加索啊、高加索 Caucasus。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高加索人是很白很白的，所以普通现在我们讲说这个是 Caucasian， 就表示他是皮肤很白的。那么真正的讲到高加索的人，那么真正的白人从哪里来？是那里的。所以这些人呢都是雅弗支派的，不是散的，明白吗？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。你到了撒玛利，你到了这个什么地方，你到了喜马拉雅山，你就知道这是中国跟印度的分别了。那么如果你到了高加索，那就是你到了中亚和欧洲的分别了。所以过了高加索山就是欧洲了，所以明白这个很重要的。所以在黑海跟里海中间，你看上面有很多山，对不对？那个山脉什么呢？就是高加索山脉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么现在呢你看这个有两个海，一个是黑海，对不对？那黑海你看见吗？我上面不是写个基辅，基辅就是今天奥克兰的，哦，就不是今天，就是乌克兰的首都，最近刚刚发生事情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好了，这次你看俄国人，这个苏联呢，不是现在不能说，就俄罗斯呢，他就俄国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因为在这个乌克兰的东部跟南部，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西部东部跟南部都说俄语的，所以现在因为动乱的缘故，所以俄国说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同胞，所以叫克里米亚。克里米亚什么地方？你如果看那个Black Sea， 你看那个死海的话，黑海的话，就是那个凸出来的半岛。你看从大陆一直凸到向迈向死海黑海的时候，不凸出来一块吗？那个就是克里米亚。那么克里米亚这个礼拜天要投票公投，到底要不要回到俄国的怀抱？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是很大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知道冷战已经冷了好久好久了，没有想到现在呢有重大事情要发生。所以如果2014、2015有什么大事的话，那么肯定克里米亚如果回到苏俄的回到俄国的怀抱，那么这事情当然是一件很大很大事。而且你看好了，美国不会放手的，然后欧盟不会放手的，就大西洋联盟不会放手。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会有什么结果呢？这是我们大家要看的。但是很稀奇，这个范围其实就是795到860那段时间所发生的。那最稀奇在哪里？你讲了苏，讲了俄国，讲了 Russia， 如果讲它什么时候开始诞生的，那大家公认，读历史的公认是860年。那么稀奇不稀奇？现在在这是860年是第二个这个 cluster， 对不对？那第四个 cluster 呢，到2014年，就在今年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俄国又有一番的作为，结果你看又是叫全世界很紧张的。那么这个你讲的克里米亚，那么克里米亚呢，不要忘记，虽然是很小的半岛，但是呢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扮演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。那么这个故事呢通通是发生在这里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想我要稍微说一下，因为在讲的这段故事，讲的哈萨尔汗国，大家如果看汗国的话，你知道一定跟蒙古有关系的，成吉思汗，对不对？那一定跟那么有关系的。所以呢我们要稍微讲一段这个故事，我们毕竟不会讲了，不要讲，我们下次可以继续。但是呢我稍微要给大家复习一下，这哈萨尔汗国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，在主前34年的时候，在中国呢发生一件事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看普通的故事的话，你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子，她名叫做王昭君。那么主前34年呢，就是王昭君出塞。所谓出塞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她本来是汉朝的一个宫女，结果就嫁给匈奴一个王来做妻子。所以呢这是王昭君出塞的故事，发生在公元前34年。 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大概是西律大西律王的年间所发生的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王昭君，大家知道王昭君的先生叫什么名字？那个匈奴王叫什么名字呢？叫胡罕邪。如果不敢忘记，不记得也没关系啊，叫胡罕邪。那么胡罕邪在那个时候在蒙古，你知道在蒙古很多的部落呢有很多的酋长。那么中国汉朝呢叫那些酋长叫做单于，单就是简单的单，于是这个于叫单于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胡罕邪呢是个酋长，是个单于。但是在所有的部落里面呢，最强盛的部落不是他，最强盛的部落他哥哥，他的哥哥呢叫什么呢？叫做叫做智之，叫做智之，大家不会写也不要管，反正知道他的势力最大最大。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呼罕邪他娶了王昭君以后，他当然就跟汉朝就很接近了，所以他就利用汉朝联合起来对付他哥哥，结果就把他哥哥赶走了。赶走怎么办呢？他哥哥当然就往西跑了，从蒙古往西跑，那也可能经过非洲新疆了，或者蒙古直接跑到也可以。那么就到什么地方？就到了哈萨克斯坦。我们知道，如果大家打开地图的话，蒙古的东边应该就是哈，就是哈萨克斯坦，就在新疆再过去，再往西边再走一点就是了。不过在汉朝那个时候，这个叫这个哈萨克斯坦叫什么？叫康居，健康的康，居住的居。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的，所以呢，这些人就后来他就带了这一批匈奴就到了哪里？这个匈奴其实可以翻成蒙古人，就是蒙古人了，蒙古的部落就是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称他做西匈奴，因为最后他果然到了海，到了这个国外去了，到了中亚去了，那么就到了哈萨克斯坦。那么这个大家如果看这张地图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保加尔那个地方，你看到吗？这是保加尔。保加尔的领主叫保加利亚，这个保加利亚有两个，保加利亚应该在死海的西边，对不对？那里有个保加利亚，大家都知道去过保加利亚，巴尔干半岛嘛。那保加利亚呢，其实曾经分裂过，一个呢是在东边，一个呢是在西边。那东边呢就是靠近刚才所说康居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很明显在俄国的南边，已经在俄国南边了，很清楚的，俄国南边。所以呢，这个大概这个西匈奴呢，就漂流到这个地方来，就漂流到这个地方来。那么这个是西汉的故事。到了东汉，就在主后以后呢，那在蒙古草原上的这个匈奴又分成两派，一个是南匈奴呢，就归降汉朝，就跟汉朝连在一起了。然后呢，就北匈奴逼得没有地方走啊，而且那个时候刚好在蒙古草原上有很多的旱灾，还有很多的瘟疫，所以逼着他们呢也往西走。所以这个北匈奴呢，后来就跟西匈奴呢就在康居就会师了，他们就一起住在一起。那么等到他们俩会师以后呢，这个康居的匈奴人就觉得自己壮大起来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并吞了他西边的有一班人叫做阿兰人，阿兰人。那么因着并吞的西边阿兰人，那就进到欧洲去了，明白？本来在中亚，你只要越过那个以后就到了欧洲了。那到了欧洲以后呢，有两条路，这个大概有两条路，一条路到匈牙利去。所以大家如果到了匈牙利，你就知道是那些很多匈牙利的人呢。所以我们到了匈牙利都不吃，都不要到中国店去吃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弟兄姊妹家里做的都很好吃，因为很明显就都是从东边过来的。所以这个是匈牙利，那是指说在匈牙利，我们叫是在死海的这个西边，这个西边的那个地方，黑海西边那个地方。那么，但是呢，还有一部分的人就跑到哪里呢？就跑到这个里海跟黑海的中间，现在，那么刚好呢，他在高加索的北边，山脉北边，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右边是里海，东边是里海，西边是黑海，南边是高加索，所以呢，他如果要部署要对抗敌人的话，那就是北边。是果然根据考古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就是在那个地就是在北边。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们在那里就定居了。 那么因为刚开始是游牧民族，但是慢慢他们就文明起来了。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呢，到了冬天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住到屋子里面去。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，他们才住到帐篷里面去。所以他们是两个都有的，一会儿住帐篷，一会儿住家里。那么他们的房子呢，根基都是圆的，因为他们帐篷是圆的，所以考古学家能认出来说，他们在那里的确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所以大概就是在七九五到八六零年，那个其实没有，其实是在第八世纪的到在开始已经开始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建立了个帝国，就建立了很大很大的帝国。那个汗国叫什么名字呢？就是这里就说哈扎尔汗国。那么最稀奇的是什么呢？最稀奇就是在所有的匈奴里面，这是最文明的古国，就说它的文化、就是经济、信仰、自由等等等等。不要忘记了，在人类历史上，第一个匈奴所建立这个文明的国家就是哈扎尔汗国。那哈扎尔汗国包括什么？包括今天的乌克兰，所以基辅在那里，你看到吗？也包括今天俄国的南部，所以还有呢，就是黑海跟里海中间这块地方，这块地方通通是什么呢？是哈扎尔汗国的一个版图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为什么在这么多匈奴里面国里面，这个是文明古国呢？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在740年，就是795年前，一个半个世纪，740年的时候，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王韩国呢是夹在两个大的帝国中间，南边一个，好，西边的就是东罗马帝国，然后在东边一点的就是回教帝国，就是在巴格达的首都在巴格达，那么然后拜占庭的呢首都是在君士坦丁堡。所以你看，在两个大帝国的夹折底下，那么这个拜占庭帝国希望他能够相信天主教就东方正教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当然这个巴格达的人希望他们能回归这个回教，所以可以算是两个大强的中间。结果到了740年，他们做了个全世界最惊人的选择，结果他们没有参加这个东方正教，也没有参加回教，他们接受犹太教做国教。这是做梦都没有想的，因为犹太教那时候根本还到处流浪的。但是很稀奇，他们最后的决定什么呢？最后的决定就是愿意接受整个犹太教做国教。详细的我想我们下一次再说，但有一件事是全世界到现在写历史的人都相信不来的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史料加在一起证明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的的确确有一段时间，一直到第10世纪，你明白吗？从8世纪到10世纪，的的确确就在里海跟黑海中间有一个哈扎尔汗国。那么这个汗国曾经叫做 The Kingdom of Jews， 是犹太人国。那因着他们从巴比伦请了犹太拉比来，然后设立会堂，然后把这个犹太教当作国教，所以很自然的，本来他们已经和漂流者，已经和被逼迫的犹太人被赶到他们那里已经有接触了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所有的犹太人，很多犹太人很自然的就到了那里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可以说就在黑海那样很多很多的犹太人。所以犹太人他们终于到了什么？到了地极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到了莫斯科这一带，到了黑海、里海这一带，那么果然到了北方的极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他们果然漂流到地的极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1948年，他们要到他那里去聚集，所以有些人呢，就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原委来。那么最稀奇的是，在他们整个发展过程里面， 克里米亚发生了很重要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一直到今天，你可以在克里米亚可能还能找到他们的后裔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今天他们向俄国靠拢有他们历史的原因。那么下个礼拜我们有时间，我们可以继续再说。但是我想这一点的底子已经够了，意思是说，匈奴从蒙古逃到西边去，先到了康居，然后呢一部分移到匈牙利，一部分就来到了俄国南部。那么只有移到俄国南部的哈萨尔汗国，他们的国王在740年做了个最智慧的选择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像结果呢，你看见很自然，在所有匈奴里面，因为你知道这个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很少是读书人的，只有犹太人是读书人的，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文明也好，各经济也好，各方面宗教也好，各方面你看见是非常非常发达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文明古国。那个古国叫什么呢？就叫做哈萨尔汗国。好，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还要继续的来问，为什么犹太人，为什么他们拣选了犹太教的国教，那么后来呢很自然的影响太大了，包括后来流浪到波兰的那些东欧的犹太人，很明显很明显。就是如果这种情形的话，不要忘记啊，哈萨尔汗国是个外邦人，十足的外邦，根本是拜外邦教神的，怎么忽然间之间就相信真神了？那么当然你知道敬畏耶和华乃是知识的开端，如果他们相信真神，当然对他们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，就变成一下子变成一个文明的古国。那不要会不止如此，后来你看见说，自从等到哈萨尔文国瓦解了以后，很自然的犹太人又漂流到世界各区，有的就到了匈牙利，特别是到了波兰。那我们知道讲到这个东欧的犹太人一定要讲到波兰，那讲到波兰的犹太人一定要讲到哈萨尔汗国的犹太人，所以这个 Khazar Jews 这个是很特别很特别。那么这个汗国呢曾经在地上出现过，而且就称作 The Kingdom of Jews， 就是犹太人的王国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在环境上能安排这样的情形，那么叫以色列人犹太人不止漂流到世界的北极北边的极处，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那么那有一段时期哈萨尔汗国等于是一个他们的避风港，所以整个今天犹太的历史，尤其是 Ashkenazi Jews，你如果仔细要追的话，和这段流浪史很有关系。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哪里，就是发生在795那一年，还有呢842那一年，还有呢860那一年。那故事还不止停在这里，这个刚好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所谓的 Viking 有关系。那讲到 Viking 话题 就多起来了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苏联呢实在是 Viking， 苏联人呢，这个苏联这个帝国有，就是有一般人是从瑞典，然后经过什么河，一直到了基辅，然后一直过来的。那么这些人他们起的叫 Rus，R-U-S， 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罗斯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在那里，结果就和哈萨汗国呢就冲突起来。那么后面的故事就很多。那么这个一直到今天，一直到1917年。这个苏俄十月革命都有关系的。那普通因为我们不明白这段的历史，所以我们对世界局面，我对世界大事我们不明白，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当时这个苏俄革命的时候，在苏俄刚开始政府里面，除了列宁之外，所有最高的官通通是犹太人。那么很不要忘记这个和什么呢，和 Khazar 和这个 Khazar Kingdom 有关系，和 Khazar 的韩国有关系，所以这个影响一直什么，一直是流传到今天。所以相信我们明白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就是因着这个四轮的明月像雪，那叫我们能够去追踪以色列的历史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这一段乃是以色列人怎样漂流到北边的极处的故事。然后到1493年，他们果然到了西边的极处。那么到了今天你看见慢慢你就知道说，犹太人果然是到了什么，到了东边的基础，因为福音呢已经送到了中国，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 讲到他的流浪，讲到北边原北，讲到西边，讲到远西，也讲到远东。所以这个历史呢，是可以说以色列的流浪史。从这个流浪史里面，圣灵再次提醒我们，神对于他的百姓有他的旨意。当然我们到现在还不能下结论，我们要到最后一场我们才能下结论。现在呢，目前我们就是把这个历史能把它看一看，复习一下。那如果弟兄姊妹觉得还有点为难的话，那么大家可以看还可以上网，因为我们现在就可以说我们已经修好了，那么讲义也可以给，也可以给大家。但今天晚上我们不是给大家看一段这个影片嘛，那么尤其是怎么样满月变雪，满月怎么样变红像雪，那么这个大家如果上网的话，你一 click 应该就可以看到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当我们复习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你的百姓果然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。主，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主，你把这些事来提醒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有回头的眼光。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